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打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已经开播9年多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真鱼清真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其实是比较长的，而且呢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这个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就可以直接跳过啊。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理论上呢应该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的系统自带这个播客的这个 APP 就可以，但是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那我们主站地址呢是 thetai.com， 欢迎大家给我们写邮件啊，进行交流与反馈啊，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那我们现在呢还开始陆陆续续的啊，慢慢腾腾的准备这个10周年的活动。那我们现在有一个征文的活动，也就是大家可以来给我们写邮件啊，以我与自弹自唱或者假如没有自弹自唱为题目给我们写邮件啊，我们可以选择其中有意思的这些文章呢，来陆陆续续的在节目里面列出来。那我们邮件的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 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 tai 的拼写呢是 thetype。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欢迎加入我们的 TI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的 TI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这个会员通讯啊，里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啊。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我们网站呢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啊，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吧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且呢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好的，那今天您现在收听的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49期啊，给大家拜一个晚年啊，不知道大家这个蛇年的春节过得怎么样。真鱼你有好好休息吗？
我其实就跟平时差不多。
对啊，我觉得好像你一直也在工作状态是吧？
对，差不多。
好吧，辛苦了。那么我们上一期节目呢是久违的全球字体新闻联播。然后呢我们上次也说了嘛，我们其实攒了很多很多的听众反馈。那应该呢那也挑选几篇呢有意思的听众反馈跟大家说。那么在我们这个新年的第一期节目里面呢，我们就挑挑啊，前面其实也是挺早之前被我误了好长时间的一些这个听众反馈来和大家一起交流。那么今天这篇呢这个邮件还有点长，还是按照老习惯让我们的正音主播来念一下呗。
好。这邮件它有个标题叫关于双面装，然后念一下它的正文。真鱼 Eric 两位主播好，我是一名 C-Tech 开发团队的成员，也是自弹自唱的忠实听众，之前也曾来信请教讨论过一些问题。今年先后读到2本书，一本是出版于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星空的巡礼》，另一本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复刻民国版的《国史大纲》。两本书均是白话文写成，正文直排，都采用双面装的排法。也许国史大纲算是半文言，其中的双行夹注当然没法双面装，用的是行内居中标点。星空的巡礼是一本翻译自外文的科普书，书中不免夹带外文单词，但阅读起来仍然非常轻松。我就此发现，双面装不该被定性为出版古籍采用的排法，它是完全可以被用在现代中文上的。所以在过去的一个多月，我尝试用 tag 实现双面装。第一步先做点号挪到行间， 第二部做括号引号等行内半声加闭头尾，第三部处理破折号省略号等中间不断开也不能被 tracking 拉开。当时意外地发现第三步的实现机制可以应用到一体字选择符上，所以顺便也做了 IVS 表意字变体序列的支持。第四步做纵中横，之后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出第五步的专名号书名号，最后第六步做着重号。算下来300多行代码就能实现双面装，不知道商业软件那边做起来有多方便多困难。实现专名号书名号这类下划线的难点在 CLREC 里有说明，即一，下划线在专名书名内不能断；二，下划线在首尾两字不顶格；三，下划线在字间拉大的时候要跟着变长。当然这些难点都被我一一克服了，但我认为第一点描述的并不准确，下划线是可以断开的，这发生在书名或专名或书名本身需要断开换行之时。很多关于签字排版的教材也跟 CLREC 一样，只说了下划线不能断，却忽略了换行时必须要断的情况。主播们不妨看看附件中我实做的效果。还发现了 CLREC 的另一个问题， CLREC 里推荐为下划线留出至少8分的空间，而我实做出来发现8分太小了。凸版印刷工艺提到最常用的最细签线是5号8开，这至少说明签字时代的波浪线比8开厚，而且专名号书名号是浇筑在5号对开的签块上的。我的实作中3分的空间就已经太松散了，我觉得4分的效果最好。期待主播们的回信，如果能以此为主题做一期节目那就更好了。祝节目越办越好，署名是 Rex。
居然是 Rex 不是我们的那个 The Tide 创始人 Rex。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这位他其实应该姓张吧，对吧？Rex， 听众来给我们写了一封这么长的这个邮件。然后他的这个邮件的标题就是双面装啊。但是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到过这个说法。真宇，你自己是什么时候听到过这个双面装这个词的？
什么时候倒不记得，我应该是从你这里听到的，就是我以前只见过这种排版方法，但不知道
好吧
用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去描述它。对，特别是因为像装这个词用来在这里表示这种排法，其实在 DTP 时代其实不太用这种说法。
对，因为这个在以前签字工序里面就其实他们管这个叫装版。大家也知道嘛，日语叫组版嘛，就是组合的组。然后呢我们现代中文一般都说排版。但是事实上以前呢有很多种各种各样的叫法，而且其实是不同的工序。比如说版你可以说拼版，然后可以说装版啊，所以呢其实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语境下他说的这个是不同的意思的。比如说我在翻译白井先生的那段那个他叫排版，我们翻译成排版造型嘛。对吧，因为日语它原文叫组版造型。那其实呢现在中文大家都叫排版，就是广义的排版，都给把反正把这些字排起来嘛。但是呢它以前就是在签字时代的时候它是需要把这一个个签字给它组合起来的，组成一个版啊，会叫组版。然后还有呢就是你当把这些这个一页弄好以后，因为大家知道以前那个就是现在我们印书的时候是一个大的印章嘛。所以呢一个印章上面是有好几页的，把好几页给它拼在一起，那个其实叫拼版。就有的地方叫拼版，然后呢有的地方管那个叫组版。所以呢就是各个地方叫法不一样啊。这个英语就是 composition 和 imposition 吧。
哦，
你有听过那个 imposition 这个词吗？
还真不知道。诶，它怎么拼的？
imposition， imposition、
哦、是这个词
，ition 就是 imposition， 就是 composition 呢，就是打 compose 嘛，就是排版啊。其实就是把这个字给它排起来，然后呢 imposition 呢是把这好几页的那个组成一个大的印章的那个。 那个组板，有些人管那个叫组板，有些人管那个叫拼板。
嗯，
就是有个 composition 和 imposition 的区别啊，那个不管了。因为我们汉字在排版的时候是和西文不一样嘛，对吧？因为西文它排版的话，你直接就把那个字母剪好，然后标点剪好，然后它最后它就直接放到手盘，你就可以直接排的嘛。但是我们中文的话，一般都会先剪字嘛，因为中文的字很多，先要去剪字，剪完字以后，然后后面那一道工序啊、有的叫装版，有的叫这个拼版。啊，所以呢，就是到后面第二道工序的时候，它有一个装版的这样的一个工序。这个在这道装版的工序里面呢，会加这个标点，比如说那是叫全身的标点，或者加这个什么开明式的标点，然后要加其他的东西。但这道工序叫装版。然后在这个装版的时候呢，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装法，有一些特殊的装法，就比如说有单面装和双面装啊，是有这样的一些说法的。
嗯，
有些地方他们就直接管这个叫排法嘛，对吧？但是呢，因为他们实际上他是有这用这个东西给他把这些东西给他装起来啊，所以呢这就单面装和双面装的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理论上讲的这个单面装和双面装呢，因为我们中文原来是竖排的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只涉及到这个标点的问题，然后呢，还涉及到这个我们的有就是所谓的专名线和书名号的问题，对吧？要不然的话，很多朋友他们到现在，其实我们现在中文的话，这个尤其是简体字的横排的书，很多朋友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个单面装排出来的书。至于你说你不知道这个名字嘛，但是你见读过那样的书吧，你印象是看过什么样的书？单面装、双面装？
一下还真说不出来，应该是看过一些，应该还是古籍类的。
是古籍类的是吗？嗯
嗯，
因为我自己看这带这个单面装书，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我小时候看那个《西游记》，我特别喜欢那个版本啊、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2月北京第一版，然后80年这个北京第二版排的简体字横排的这个四大名著啊。然后因为我那时候就看西游记嘛，然后它虽然是简体横排的，但是它是有这个书名号、专名号和书名号的。
嗯，
如果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专名号的话，就是所谓的专有名词啊，像比如说人名、地名啊，在底下画一条线啊，专门画出来就是人名、地名啊。像唐朝那个唐就得画一横，如果是人名的话，比如说什么王羲之啊，在王羲之底下呢画一道啊，这个就表示是人名。然后地名啊，比如说什么河南啊，这样的地方呢，它要画在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下划线啊，这个叫专名号啊。然后书名号，当然我们现在的书名号就是像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当时也专门做了一个节目嘛，我们现在常见就是所谓的双尖括弧这样的一个书名号，其实它出现的是相对来讲是比较晚的。大家可以翻回我们自弹自唱的第146期啊，那期名字就叫书名号居然是个90后啊，所以大家从这个名字也可能听出来，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这个，就是这个双尖括弧的这样的书名号呢，其实是非常晚近才出来的啊，它其实是个90后啊。所以传统的书名号是下划波浪线，它呢其实理论上呢就是在和这个刚才我说的专名号一样，它都是下划线。下划的直线是专名号，下划的波浪线是书名号啊，这个呢是配套使用的。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因为那时候啊，这西游记首先它有各种各样的人名地名嘛， 所以呢专名号一页里面的专名号画的就特别多。然后呢他就讲的是那个唐三藏取经的事情嘛，对吧？所以呢他后面会有罗列这个他们就取的这些经文，这所有的那个经文都是书的名字嘛。然后一大瓶全是下的画瞎画波浪戏，所以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呢因为那个是最早是55年版，后来也是80版，但是80版的这个人民游学出版社的排版呢还是当时是签字排的。
哦，诶，那它是横排还是竖排？
横排。
哦，
简体横排，但是又带这个专名号和书名号的下画的。
哦，对，那这个说起来，我倒是有一个跟你这个类似的一个记忆，就是我看了应该是《镜花缘》，
嗯，
然后《镜花缘》里面我看了那个横排的版本，也是用了很多专名号和这种波浪线的，我不记得书名号多不多，但专名号特别多，因为《镜花缘》里面它所谓有这个百花仙子，他们每个人都有名号title， 然后连在一起经常会有一些这个内容是很多人同时出现的，他就需要用这些标记来标注它。
但是这样说来，其实我们看的也算是就是古籍嘛，对吧？
确实，对，
不是现代书吧，啊，的确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正如这位听众他在邮件里面写的，他说这个双面，无论是单面装还是双面装呢，都不应该定性为出版古籍才用的排法。但是我在中文排版事情里面没这么写呀。如果大家去翻我们这个中文排版需求，就 CRREG 这个文档的话，现在当然了，大家去听我们前期啊2025年新年的那一期的话，也知道我们中文排版需求最近进行了一个那个大改动啊，这个章节全部变掉了，所以呢现在变成了第 5.6.1 啊行间标点处理那一章，里面呢就会有涉及到这一段，我要把这一段先念一遍吧。嗯，现代中文排版的标点符号大部分都随文字插在行内，但专名号（括弧下划线）、书名号（仅指甲式的波浪线）、着重号啊，要摆在行与行之间，这些标点通称为行间标点。其中，专名号的下划线、书名号的下划波浪线合称为行间线。嗯，传统的中文古籍的句斗也是行间标点。传统中文古籍排版虽然已经超出了本文档的范围，但是行间标点的基本原则也可以参照本节内容。直排时，行间线标注于文字的左侧，着重号标注于文字的右侧。像这样文字两侧均加排行间标点的排版方式叫双面装。横排时，行间线着重号均住在文字的下方啊，像这样文字单侧加排行间标点的排版方式叫单面装。原则上横排书是不用双面装的，这个就是我在这个 CRREG 里面写的这一段。所以通过这段话可能大家也知道了嘛，我们最基本的这几个概念啊，首先呢我们是有行间标点，然后有行间点和行间线啊，行间点就是那个着重号嘛，对吧，是它是点在字的下方或者点在字的右边，如果你竖排的话是点在字右边，但从事它就是在行和行之间啊，这个行间点。然后行间线啊是有直线和波浪线啊，就是专名号和书面号。啊，所以呢就统一啊这个行间的标点怎么弄啊。所以啊这个在装版的时候是很难的一个件事，很麻烦其实。如像双面装，因为它两边都要排嘛，是竖排的时候你一行文字的左边也要排，右边也要排，其实就是等于排三行，一加二嘛，这个排版是非常非常麻烦的。而且大家想嘛，因为像无论是那些行间点还是行间线，它其实是它要对应着中间的文字嘛，所以如果你有什么标点几啊，或者要串行要干嘛的话，你要随那个字挪动的，你这个点和这个线也要一起挪嘛。
嗯，
所以呢，你还是要靠添加这些牵空的位置去 调整这些行间底和行间线的这个位置的，所以呢那你还是得认真排啊，所以我就刚才说这个是实质上你排一行字等于排三行的东西，因为还有两行是标点，也是要也要排的。然后原则上横排书是不用双面装的，因为看的不大习惯啊。而且呢如果大家对标点符号历史感兴趣的话会知道，其实那我们现在所谓的这个行间点和行间线的这个左右分配啊，也是等到新式标点符号之后才兴起的。如果大家知道日本排版的话就会知道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现在啊，如果是横排的话，着重号不是放在这个字的下面的吗？日本的着重号是标在如果横排的话是标在字的上面的。为什么呢？因为在直排的时候这个着重号是标在字的右边的嘛。平转90度的话理论上讲，对，你既然着重号竖排的时候是在字的右边的话，那么逆时针转90度的话变成横排，那这个着重号就理所当然的就应该在这个字的上面嘛。
嗯
对吧，但是呢我们中文给它挪到下边来了。挪到下面来就会有挪到下面来的问题啊，这个等我们到后面再说了。所以我在 Theoric 里面我并没有说这个双面装单面装是古籍才用的。我说古籍的句逗也都是行间标点。而且这个传统中文古籍的排版真正的内容的话是已经超出了我们这个 Theoric 的范围啊。但是呢我们 Theoric 理论上讲只阐述现代中文排版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现代中文排版呢因为也要用，所以我们要写，要不然的话我们干嘛要在这样一个文档里面写嘛，对吧。我在这篇文档里我从来也没有说是出版古籍才用的排法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啊，这个现代中文也是有的啊，请不要误会。然后这位朋友说他是今年得到他说的今年也是2024年其实就去年了哈，得到这个民国时期开明书店的这个星空的巡礼。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因为这个其实在网上也可以看到一些资也是可以下载到的这个扫描版啊。而且呢我非常开心的就是他能看这个开明书店的版本。大家也知道嘛，我们现在说开明市它其实就是开明书店最早用的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开明书店当年的那个版本啊。那他们其实在这个排版呢还是很认真的。当然具体到星空的巡礼这本书啊，因为那本书呢是民国23年的出版，就第一版是民国23年，那就是1934年的第一版。这本书它还不是行内标点，它是行间标点。就说像句号逗号本身它不是像咱们现在写在行的里头的，它还是写在行间的啊，就是行间点啊。所以这本书它的确是一个单面装，它其实不是双面装。我们看到这个版本呢，就是像逗号和句号以及就无论是行间点还是行间线，就是比如说它是有这个专名号的，这个它都是放在它是竖排的，然后呢它都是放在这个字的右边的。所以呢其实星空的巡礼这本书在开明书店它第一版民国23年的第一版和到后面民国36年的第三版，它们都是繁体竖排行间标点，但是都是单面装而不是双面装。然后另外他还说了一个，就是香港商务印书馆复刻民国版的郭史大纲。这本书振宇你有吧？
啊对。
那本书是双面装吗？
应该也是单面加上有行间注。
对，它是有行间注，但是它也应该是单面，对。也不是双面。 严格上来讲的话，这位朋友他虽然说啊，他看到两本书，嗯，但是这两本其实严格上讲都是单面装，而不是双面装啊。当然，这个没太大的关系了。他主要是想说，他其实通过一些代码呢，去实现了这个双面装的排法。然后呢，因为他一开始就自我介绍说他就是 CTech 的开发成员嘛。那然后我想，那既然是 Tech 嘛，那 Tech 肯定都是什么都能做的嘛，因为他自己是一套系统嘛。当然了，我们一般的听众朋友的话，如果不是理工科类的朋友，可能不太熟悉 Tech 啊。我也非常推荐，就是我们在自上呢也跟大家介绍过 Tech。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翻回去，我们在2021年啊，自弹自唱的第147期。啊，其实也是自弹自串啊。当年我们和 Clone Panic 啊，一起内核恐慌啊，这个兄弟台我们一起进行了一个串台啊，给大家介绍了 Tech。那期节目叫《自弹自串》的第十期啊，宗师级程序员的台硬解决方案。说到 Tech 嘛，就会讲到高德纳老先生啊，然后呢有 Tech。还有他的这个 MetaFont， 简单来讲的话，就 Tech 呢是高德纳这位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在1978年开发的一套开源的跨平台的排版系统。然后之后呢，各个地方呢，各个社区呢，都对这个 Tech 进行了扩展。我经常用的是 LaTeX 啊，然后这位听众他说他是 CTeX 的。当然了，如果我们把像一般的什么这个我们常用的自处理软件当做汽车的话，这个 Tech 就像坦克，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你得自己组装，要装得很厉害。然后但是如果装的话，装得好的话啊，那个是非常厉害的啊。当然事实上呢，也就是因为现在 Tech 是非常擅长做那个理工科的这个数学公式排版的啊，所以呢像理工科类他们那些论文啊，几乎上公式啊，那些都是用这个 Tech 来做的啊。那当然Tech 不仅仅是能排数学公式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排版系统。而且呢它最早的这个设计功能就是还包括了很多很精致的这个排版算法。哪怕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这些排版软件，有其中也借用了和延续了很多高德纳先生当年在里面的一些排版算法。啊，所以呢 Tech 的一些东西的话，其实都是被很多都是被继承下来的。然后呢，事实上也是因为这个 Tech 它本身是开源的，然后现在也进行各种各样的组装，所以像在不同的平台，然后如果你会写代码的话，你可以自己在你上面装东西啊。所以呢，在这位听众朋友他也是，他说他在过去的一个多月啊，自己呢写了300多行代码，然后呢就实现了双面装。我说那可以啊，那 Tech 什么东西不能做呀，对吧？ Tech 很厉害，如果你会写代码的话就加红包嘛，就是他们那个 macro 啊，红啊，就是挂各种各样的加上去，就什么东西都是都能做的。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邮件啊写得非常快，我们是不是要一句一句的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啊。他说第一步先把点号挪到行间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点号是在行内的嘛，所以他把那个点号挪到行间。我不知道他具体是用什么方式实现的，但是呢把点号挪到行间有很多很多种做法啊。因为他是用 Tech 的嘛，那他肯定就是把这个就是把遇到比如说逗号句号呢给他排的位置就不要不是排，如果是横排的如果是竖排的话，就是当出现标点的时候，这个标点不是放在前面一个汉字的下面，而是给它坐标给它移到这个汉字的，比如说竖排的话给它挪到右边去啊，就这样。然后第二步呢做的是括号和引号的行内半身加闭头尾。其实这个呢就是和连续标点和这个标点挤压相关的算法了，这个其实也不也 并不是非常难的事情啊，但是呢要写一些东西，然后再加些这个算加些那个逻辑判断，当这个时候给它切成半身，就是这样啊。然后第三步他说，破折号省略号中间不断开也不能被 tracking 拉开，这个 tracking 就是这个字符间距啊，就是不字符间距，这个字和字之间呢不能另外再加间距，不能被挤压也不能拉伸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常见的所谓的东亚排版啊，就无论是就是中日韩都必须要处理的一个事情。破折号省略号原则上呢它是一个标点符号，但是呢我们很多情况下是给它当成两个汉字的宽度，给它弄看成是两个字。那如果你把它看成两个字的话，那么这两个字之间呢是不能断开，而且呢如果你把它看成两个字的话，就有可能会在字句调整的时候会当作有字句的拉伸和断开啊。当然，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就是退一万步来讲的话，如果你不把它当成两个字，你就给它当成一个字的话，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啊。然后呢，他说当时意外的发现，就第三步啊，就是在处理破折号和省略号中间不能断开，也不能用字句拉开的时候，这个实现机制可以应用到异体字选择符上，所以也顺便做了 IVS 的支持，也就是表意文字变体序列。郑云，你看懂他写的是这个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理解就是它应该是做了一个机制，能够把几个字符合成一个单元来进行处理。因为所谓的它这个符号不能断开，其实那些符号都是由两个字符构成一个标点的，就人会把它理解成一个字符，但是它计算机上实现的时候是两个字符。那么异体字选择符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机制。所以它相当于是做了一个处理，就是把认为应该合并到一起的几个字符做成一个单元。
是这个意思吗？因为比如说哈，
我猜测，
因为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我关于这个破折号的事情的话，大家有兴趣的话去看我这个孔雀计划里面，我专门写了一篇几万字的文章讲这个破折号嘛，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嘛，就是因为如果你把破折号当成两个字的话，就是大家会用就是这个 U 加2014吧，就是大家最常用的那就是那所谓的 N dash 嘛，就2014嘛，然后呢就会有这个断开啊这么这样的接的问题。但是事实上的话，因为本来这个 Unicode 里面是有一个就是占两个格的那个 2EM dash 的，是有那样一个码位的嘛。它的码位是 2E3A， 其实这个我们也是写到那个中文排版需求里面去的，就是在中文排版需求里面我们写到，就是破折号是占两个汉字空间的 U 加 2EUA 啊，就是 2EM dash 两倍的那个连接号啊，就破折号。所以这样的话，如果你认真写的话，就是这个很多字体它就没有做这个2E3A 这个字符嘛，而且它画的时候它可能画的不够长，或者画的不是正确的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后面再加一个这个IVS 表意文字的变体序列，你给它编个号，就是异体字一号 2EM dash 呢是西文方式的，它可能是下沉的，它可能会出的，然后呢它这个宽度呢可能不一样，然后呢你再可以再编个2E3A 的这个异体字2号，这异体字2号呢给它对应成是给中文用的，就是你可以这你可以给所有的就是编码呢它给它加 IVS， 然后呢给它做成异体字，然后呢在异体字1号你给它对应到一个glyph 就是字符形上面，然后专门给它画一个，所以我猜它可能是这个意思。
我感觉它可能不会实现这么复杂，因为我猜测这个 tag 的实现机制应该并没有对字体做很特殊的定制，因为如果要用到一些特殊码位的组合，可能需要字体的支持。
是的，就是理论上这些东西都是要字体支持嘛， 像第一步他说将点号挪到行间，这个事情的话当然了他是在太和里面是实现的，但是有很多以前在很久很久以前有那个字体设计师他们是用 OpenType 特性去实现的嘛，对吧？
对，
在很久那时候是谁呀，是立项成，但立项成嘛，他最早最早一版的那个康熙字典体的时候
啊，对，他应该是用 OpenType 实现过行间标点。
对，他其实他当年是给他放到一个那个style set 的里面去了吗？还是怎么样？
具体的机制我已经没什么印象了。
对，我忘记了。但是呢，他好像他反正我他为了能在 Photoshop 里面调出那个特性，我记得当年他放到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特性。
对，
甚至是不太正确的一个特性里面去。他就是给它放不要做到一个特性里面去。那事实上在一个特性里面做的就是因为它要实现那个挪到标点嘛，它其这个就不是一个 gsub, 不是一个字符型替换的一个事情，而就是 gpose, 就是那个这个字符型摆位的事情嘛。你不要摆到那个字的后面去，而给它摆到这个字退一步，给它摆到这个字的旁边嘛。这个在字体里面也是可以实现的啊。所以啊这个东西啊就是比较复杂一点，就是因为他会写 tag, 所以呢他努力的就在自己的这个程序里面实现这个东西。然后像立项成他当时呢因为他是字体设计师，所以呢他就努力的尽量的在字体设计里面呢就把这个事情给做掉了。但是一般用户什么东西都不能做呀。对吧，所以一般用户的话他就希望就无论你是字体还是排版，你要把整个工作流都给它打通了，最后用户才能用得上。这所有这些东西的话需要一个交通管理，就是要大家进行统筹分配啊，什么事情要在什么事情方面做啊，你单纯在这个字体在排版上面能是无法实现，还是需要在这个字体需要有些东西需要字体配合的，而有些东西呢字体设计师呢也没有必要太努力的就哼哧哼哧怂着什么东西都做到这个字体里面去啊。这最近几年来尤其是这个 OpenType 的这个排版特性啊，因为功能越来越强大，就以至于大家哈就把这个字体里面加太多的东西，其实这也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风气。我觉得有功能需要实现功能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但是呢有些东西需要在一些统筹分配啊，到底是把这个功能加在字体上，还是单纯从这个排版方式里面去实现，还是说要在两边都统合的处理。当然啊，因为现在事实情况下，比如说如果你用 InDesign 的话，因为 InDesign 它这边是 Adobe 它这边在管理，而 Adobe 呢有很多在 OpenType 特性，它在字体方面呢也是有非常强势，它的那些OpenType 的那个排版特性管理的标签注册上面呢，它也是有为自己做了很多的东西，所以呢它能做出比较像样的东西。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像比如说在中国大陆的话，像方正他自己的排版引擎配他们自己的字体化，其实也是排的挺好的。那事实上呢，我们现在此时此刻中文在我们中国内地嘛，也依旧是有一些书啊是实现这个双面砖的，那他们也都是用方正，比如说方正飞腾，他们其实也都是可以实现这些东西的嘛。要看呢，你要看在是把它放到字体上面去呢，还是放到这个软件上面去。那排版软件要读懂字体软件的东西，它想要调用的时候它要能调动得到啊，这个要互相配合要支持啊，要不然的话不同厂家之间大家不遵守同样一个这个分配原则的话，就是会鸡同鸭讲啊，这个最后吃苦的还是用户。对于 TAG 的朋友的话来讲的话，因为说实话 TAG 这个发行版非常非常的乱啊，然后各个发行版，然后各个社区他们自己用的东西，其实各个红他们都几乎是 不太精通，你得要装自己的东西，然后呢，也要这，也有这个字体呢，也要有配合。所以，说实话，你自己要加，自己要改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有些东西就不是非常通用啊。嗯，所以呢，反过来讲，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小范围内呢，能实现这个，其实是也这其实是不是非常难的事情。然后他说，后面他说第四步做重中横啊，后面花了很长时间来做出第五步这个庶民号，这个专名号，然后第六步做这个着重号。他说最后呢，300多行代码就能实现双面装，然后呢，不知道商业软件那边做起来多方便多困难。那就是我刚才说的，事实上呢，商业软件呢，像方正的，比如说方正的飞腾啊，都是就是可以做的。然后 InDesign 也是可以做的，也非常容易啊。而且呢，因为我平时是用 InDesign 比较多嘛，那么 InDesign 它这个着重号的话，它有各种各样的那个着重号的个点的形状，有芝麻点、圆点、空心点之类的，而且它可以控制这个点的大小、方向以及与这个主字的这个距离啊，这些都是可以控制的。嗯，然后横间线的话呢，其实呢就借用那个西文那个下划线那个机制嘛，对吧？那这个下划线这个机制，你首先你可以选线型啊，这个线呢可以是单线，可以是双线，可能是文武线，可能是这个波浪线啊。然后线型选完以后，这个线的粗细大小和这个正文之间的这个距离啊，都是可以调的啊。所以呢，商业软件呢也都是可以做的，然后。商业软件至少呢在 InDesign 的这个方式里面呢，它并不依赖字体啊，它并不是靠字体。事实上呢 InDesign 它内部它为了做实现这个着重号就加点了，它自己InDesign 内部它其实做了一个这各种各样点的这个字体。这只有它内部能调用的，外部是它当然它是包起来，外面看是看不见的啊。但是呢它这个点呢还是做的非它为了实现啊，它内部是它做用了这样的一个机制。但反过来讲，就是说你只要用我 InDesign 啊，这些文档都是能打开，效果呢都是能够保证的。不过真于你最近并不是用这个 InDesign 的，对吧？你更多的是用 Web。
对，确实最近很少做印刷。
不过反过来讲的话，我们在写 CLREC 的时候，我们之所以这样写的话，也是希望是更多的 Web 或者更多无论是浏览器啊，或者是一些电子书籍排版的能够支持嘛，对吧？但是从 CSS 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可以实现的吧。
首先行间标点是有一定难度的，应该没有原生的 CSS 来实现。然后至于他提到了一些标点挤压的特性，现在还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状况，然后也好像没有默认就是半字宽的标点，因为他这里提到他把类似括号类的那些标号都做成了默认半字宽的。
那我们先不讲这个，那这些功能，他说的那些这个双面装的问题。
对，双面装的话，其实就是看竖排嘛。横排的话，因为我们一般不怎么考虑双面的问题，反而是横排。对，之前就是他有一些怎么说，就比如说他就觉得日文就应该是这个着重号在上面的，然后我们说简体中文着重号就应该是在下面，它有一些固定的规则而不是那么的灵活，对设计师不是特别的友好。
但是 CSS 的话，因为说实话你说我们现在说那个单面装就是行间线的话，单从行间线来讲其实就是下划线嘛，那下划线对于这个浏览器来讲，这个不就是网络原生的吗？
下划线其实之前很早以前网上也有一些讨论，就是实现下划线的机制之类的。因为最早浏览器默认提供的下划线样式 那个样式普遍被认为不太好，即使在西文里也不太好，因为它会跟西文的 glyph 重叠。后来就网上出现了很多教你怎么样去绘制一条漂亮的下划线的一些技巧。对，然后西文的那个下划线还有个问题，就是它是根据西文的 baseline 来决定这个间距的。
嗯，
这个对中文来说又不是特别的适用，往往你会觉得它离汉字的底部太近了。
嗯，
对，所以以往我还见到很多中文的内容，它做下划线是用这个边框线来做的。
这样画的会比较大嘛。
然后用边框线当然也会有一些额外的问题之类的。甚至还诞生了用这个什么背景图片就画一个非常极端的渐变，让这个渐变色看起来像一条线一样的方式。
好吧。但是理论上讲就是用那个 CSS 叫什么 text decoration 吧，对吧，就是文本装饰嘛。诶， CSS 的这个 text decoration module 现在是到第三级别，第三级别还没有发布是吧，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版本。因为原则上来讲的话，我们经常这要控制这个 text decoration 的 line 的话，就刚才郑宇主播提到，其实现在有 underline, overline 和strike through 啊，给它穿透啊，就是因为有一个有很多字符要像比如说拉丁字母的话，它是有降部的，那是如何穿透的问题。这个穿透的话，实现具体的这个渲染出来的效果呢，各个用户引擎他们说它渲染出来的效果可能会不一样嘛，对吧？所以这个是decoration line 的问题。然后呢这个属性啊，像比如说什么 text under style 的话，它是可以选是吗？
对，有一些选项，就比如像这个连续的直线或者是点号还有双线之类的，这些基本的样式波浪线应该也能支持。
对吧，所以呢通过这个选 style 啊，选直线选波浪线，那从理论上讲，就是至少从视觉上面我们是可以实现就是这个行间线的这样一个问题的，对吧。然后还有这个 text underline 的 position 啊，我们是可以选是左边还是右边的。那比如说直排的话，我们这个就对吧，在竖排的时候这个线是画在左边还是右边，是就可以都是可以选的啊，都可以画出来的。然后这个 text decoration 它除了这个 line decoration 就是除了这个线以外呢，它还有一个 emphasize marks 就是着重号啊。那着重号呢，它也是有这个 style 有 color 然后 position 有这么多属性，然后呢各个属性也是可以选项的。那如果这些都能被很好的被各个浏览器实现支持的话，那从理论上来讲的话呢，也是可以实现，就是你至少你在视觉上能看出来就长的呢是我们双面装需要要做的这个样子。当然了，所有用这样的一个前提话，又有一个哲学问题，就是说，这些我们其实是个行内，这些是标点，这些标点你给它当这个 text decoration 来用，好像本身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对吧？它并不是 decoration， 它并不是装饰，它其实是个标点的问题，对吧？因为像我们也说了嘛，像波浪号就下划波浪线这个事情的话，它其实是书名号嘛。那书名号的话，那如果你换成另外一种风格的话，你可能要给它不用下划线下划波浪线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换成这个就是刚才所说的双尖括弧的问题。那双尖括弧的话，它就变成是行内的问题，它在纯文本里的话是会是变成文字的。而你用这些下划线用这个 decoration 的话，它可能会被认为它是一个文本的装饰，而不是真正变成一个真正文本啊。会就你要想象把它当成纯文本的时候，这个东西到底会被保留还是会消失掉啊，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呢在 web 上的话，反正现在如果大家想做的话是可以做的。然后事实上我相信在 肯定，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都不太习惯读这个竖排的书了。当然在繁体中文社区啊，在港台呢还是有很多这个竖排的，然后呢电子书也有很多是竖排的。那在日本就更不用说了，电子书有大部分都是竖排的啊，就是这文艺类的书啊。所以呢像这些什么着重号这些用法的话呢，现在呢也是相对来讲这已经是比较成熟的了。这是在 Web 排版的这些情况。然后具体的接下来我们继续读这位听众朋友他说的后面一些问题啊。他说这个文档里面啊是一直都强调下划线不能断，但是呢忽略了换行时候必须要断开的情况。的确对。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在说这个排版的时候啊，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就是行内调整的情况。而我们只说一行内的事情，我们并没有涉及到这个换行的这个事情。啊，因为从排版的一个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会经常在讲，你有一大串这个字符输进灌文灌进来的时候，大家可以想象有一大堆这个文字要灌到那个文本框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考虑到断行的事情吧，对吧？然后当然在断行的时候你就要会涉及到会有只要是有那个B头尾的问题。然后有B头尾，然后又会有标点挤压的问题，而且在换行的时候你还得想，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先挤压就不存在B头尾的问题了，因为你想刚好如果一个逗号或一个句号卡在一个行头或者行尾的时候，然后你前面稍微挤一挤，它就不在行头了，这个事情就可以避免掉了啊，有时候会就有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先是要进行断行这个处理啊，然后这些东西都处理完了以后再进行行内的处理啊，其实真正标点我们后面第二步的那个标点挤压是行内处理的情况啊，这些空应该加在那边，应该挤在什么地方加什么地方挤，应该是行内处理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比较会注重说这个事情的话就是都已经是断完了行之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讲说就会一直都强调这个同样一件事情，它如果是一个专名的话，那么它的专名号呢是不能断开的。比如说洛阳啊这两个字，那洛阳是一个专名嘛，那所以中间是不能断的啊啊。换行的时候，那肯定的是，说实话就是原来是我们在做这些表述的预想范围之外的一个事情了。当然了，如果你一定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的确是表述的不够完整啊。但是呢我们一开始呢是设想的是那个情况呢，并不是预想到的他所预想的这个情况啊。因为我们只想到到最后那一步的行内调整情况中间的一个叙述。当然了，再说这个，顺便说一下，就是这个专名号的问题。专名号，我们不仅有的时候呢会一直强调说它的下划线不能断，而且有时候我们还会一直强调说，有时候下划线该断的时候必须是断的，而不应该连起来，对吧？因为它是专名嘛，所以比如说，河南郑州。河南是一个词，郑州是一个词，河南郑州这四个字。都要下划线，但是呢河南和郑州这两条线中间要断开啊，这个反而呢是要非常注意的。如果你不做特殊处理的话，往往你画这个下划线这俩会被连起来。那么如何断开，其实你可以加一下一些东西，这个其实处理的话都是有很容易处理的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是下划线，就是像这个专名号书名号，就是我们所谓的行间线的排版里面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该连的地方要连，该断的时候要断啊。这个就是如果你要做的话就是都要注意到的事情。
对，这个其实是我觉得下划线这种符号逐渐不那么常用的一个原因，就是 实际上这种符号它对排版的呈现和语义的关系之间有着更高的一个一致性要求。比如刚才提到这个下划线不能断的问题，如果我们仔细去考虑这个问题，确实有的时候作为专名号的下划线它就应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断。
嗯，
或者反过来说，就是如果我们遇到一个专名它出现断行了，我们应该避免这种问题本身出现，而不是说我们考虑它能不能断这个方式。因为一旦断开了，比如一个专名头尾分在了两行中，甚至分在了两页内，它有可能就在理解上会出现歧义。
是的，而且事实上在西文排版里面，大家都知道西文排版或者断行的话，我们会有那个连字，用连字符进行这个连字断词，对吧？英文叫 hyphenation。 然后在大多数的编辑体例里面，对于专名的话是尽量要避免专名，就是个人名地名的连字断词的。
嗯，
像比如说华盛顿的 Washington 啊，这个词尽量不要用这个连字断词给它断开。嗯，在绝大多数的英文正统的英文排版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嗯，当然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了。像比如说我在排会刊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会刊是中文啊，然后中文里面夹杂了一些英文，而且我们的会刊是那像偏向那个杂志的这样的一个风格，然后因此我们那个行长并不是非常的长啊，行长会比较短。这个行长越短，你需要这些连字断词的这个机会就会越多。如果你不做的话，会排的会非常难看啊，因此。我在排我们会员通讯的时候，本身我们会员通讯是中文，里面夹杂的个英文词呢就是比较少，然后而且这个英文我们只是标注嘛，原来是一个翻译的名字，我们要加标注它是原来英文原文是这个样子的，那它大家肯定就知道它其实就是英文原意是这样子，不会对这个词的这个理解造成障碍。然后为了这个排版比较方便，我呢是在一些情况下是允许这个专有名词断开的，但是呢在一般的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是长篇的英文里面呢，往往呢是不允许断开的，就要看具体情况。像比如说德文，他们德文因为德文当然这是单词是实在是太长了，所以德文他们对这个连字断词他们是放得非常松的啊。甚至连续三行都有连字符，他们也都无所谓的啊。因为如果你把这个掐得太死的话，那个版面会搞得特别难看，这也不让调，那也不让动的话，到时候那个版面就直接崩坏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排版的规则并不是越死越好，越严格越好。啊，恰恰相反，如果你规则定得越来越严格，就会导致更多的这个破绽。因为排版它是需要平衡和妥协的。啊，要看具体情况。在正常情况下的话，这个正如刚才郑宇主播提到的，就是说这个专有名词啊，就是在中文里面，如果我们要带这个专名号的话，尽量首先它本身就尽量不要换行啊，这的确是的。然后啊，还有一点，其实这个导师在我们这个中文排版需求里面说的比较清楚了，就是说横排的时候。刚才说了双面装一般在竖排嘛，竖排的时候因为是要把这个行间点和行间线给它分开来啊，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所以是双面装。但是呢横排书一般不用双面装，那就会导致行间线行间点都在字的底下，所以呢会有横排单面装的特殊情况，就是这个线点叠在一起怎么搬的问题。如果遇到着重号和线同时出现的话，这个我在 JRec 里面有写啊，原则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都是提供排版原则啊，原则是先线后点，就是说让这个行间线紧贴汉字，然后在这个线的下面加着重号，这个是单面装就的一个特殊情况啊。 好的，最后呢，那个这位听众还说他发现了 CRAC 的另一个问题，说推荐为下划线留出至少八分的空间，然后实际做出来呢，发现八分太小了。这个啊，当然了，对，要看嘛，我并没有写错嘛，因为我写的是要至少八分，八分是下限，不能小于下限。但是呢，的确八分是很小，我说的八分是下限。你可以做四分呢、啊、或者做成二分呢、啊、对吧，事实上在签字排版的时候，真正做双面装或者单面装的时候，真正在签字排版，他们车针里面一般来讲都是把标点注在这个半身上面的，这样比较容易排。而且呢，之所以说八分，是因为在签字排印的时候，这个水线啊是最常用的，像那个他们那个铅线啊，就是八分之一，就五号字的八分之一，在铅印材料是最薄最薄的一个片儿了。再薄的话，那就要去找那个纸片儿了。这个铅线就是这个铅条是找不到的，因为事实上大家知道五号字是 10.5 point 的嘛，就是我们常用的这个美式点就 10.5 point 嘛，你 10.5 point 得八分之一。它是一个非常薄一个薄的一个片儿，所以物理上来讲的话，它是，而且你再薄的话，就很容易就很容易被扭断或者打碎啊。所以呢，真正的我们一般来讲都是用这个最薄的，也就是八分了。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个八其实是二的三次方嘛，就是我们所有的排版是有这个魔术关系的啊。为什么会有半身、全身？啊，然后再进行再少一点的话，它就是半身再一半了，我们就是四分，四分再一半是八分啊，所以呢，这都是按照二的倍数的，二分之一再切一半，一半一半这样处理的啊，这是魔术关系，这是一套。当然了，偶尔会有，比如说有什么三分空、六分空，这是另外一套了。啊，但是呢，真正的大家知道吧，就无非就是这你要进行这个容易被整除和容易被补上的话，理论上就是被二整除或者被三整除的话，你就整套这个所有的铅控的这些数模关系的话，你都要备好嘛。当年很多这个牌子厂的话，他们都没有三分和六分控的，一般都是这个二分控、四分控、八分控，就这一套的。所以呢，二分控、八分控、四分控的话，这样的话，它就有利于各个材料的拼凑。比如说，我们这个行间距，就行与行之间的那个铅控，一般最少这条，其实我们在正文里面至少要有半个字高，半个字的高度，也就是要有二分的厚度嘛，就是对开嘛。然后呢，你可以再加一个四分开啊。我在 CRAC 里面写的是，就为了保证行间标点的摆放，这个单面状的行距不应小于当前字号的一半啊。其实这个当前字号的一半这个事情本身，它也是正文排版的一个指标。理论上讲呢，其实就在正文排版里面，那个行距也不应该，就行间距啊，就不应该小于这个字号的一半啊。就说你至少要有这个对开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双面装的行距呢，不应小于当前字号的八分之五。然后这个八分之五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八分之五其实就是你这个一半，也就是二分之一，然后再加上八分之一。二分之一加八分之一其实就是等于八分之五。因为你双面装你要左右两边都得保证嘛。那么事实上呢，当年在签字材料里面，他们是把这个波浪线啊住在对开上面的，所以呢，相对来讲，对开还是比较宽松的嘛，所以呢，这个波浪线呢，它画的还是比较，所以还是比较有空余可以画这个波浪线的。的确，正如这位听众所说的，其实要在八分的空间里面画这个波浪线，其实是太小了啊，因为八分的那个宽度，理论上来呢，是就那个铅条嘛，它是画那个直线用的。当然了，它有正线和负线，它正反两面啊，一面粗一面细。如果是粗的那条线的话，那个空间给它改铸成这个，铸这个波浪线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正如我刚才说，这是一个最小啊的这个下限。 你可以把波浪打得大点，你可以做得更大嘛。我们在写这个 CLREC 里面，我们经常要，我们其实我特别不喜欢写这个具体的数值，因为排版就没有这个所谓的万能药啊，并不是说有一个数值在写上去以后就必须可以这样做的，因为各个情况各种情况你都要具体分析。但是如果你一个数值都不写的话呢，可能对于读者和这个实作者来讲，他们会觉得特别不知所措啊，就觉得就没有一个基本的指标。所以呢，我们必须说原则上应该用什么样的值，然后我们可能会说不得小于或者不得大于，我们只能规定出一些边界值，可能超过这些边界值是不太好的，然后原则上是怎么样，我们只能这样写，那具体的情况只能具体分析。那也正如这位听众他说的，他发现这个八分太小了，然后呢在他的实作里面呢，他是三分的空间已经太松散，然后呢他实际做的四分的效果呢会更好一些。嗯。然后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在一般的情况下，虽然我刚才说双面装的行距不应该小于就是二分八分啊，就是在二分加个八分。那事实上最常见的间距应该是二分四分。也就是四分之三的这个汉字四分之三的这样的一个高度，是当时就在签字时代的时候双面装的时候最常见和最实用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宽度。当然了，因为当时在签字车间里面的话，他们所用的这个材料有时候是这也是有限的啊，零是但那个波浪线，它那个波浪线的签条，它如果有特殊情况的话，而且说实话这些都是古籍，也都是特殊的装牌才会这个样子的，也是需要有专门的去铸这个签字，他们要去特殊的这个铸字车间要求铸在多大的这个签批上面，然后还要有专人才会排啊，一般的那个签字工还不怎么会排这个东西呢啊，还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的。当然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关于双面装单面装的这一段，虽然我写到这个 CLREC 里面去了，我觉得应该要补一些图。我们那时候说一直要说要画图，一画图我还没画啊，因为有些东西用文字解释出来其实并不是非常容易懂啊，要多画一些图例可能让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一下。嗯。
哦，我想到一个细节。因为正好这位听众他也发来了他自己实作的一个效果嘛，是一个 PDF， 应该是用 TAG 生成的 PDF， 里面展示了他实现的双面装的效果，整体看起来都是挺符合预期的。不过我注意到里面其实他有一个问题，应该是没有特别去关注，也没有具体的讨论到，然后在邮件里面又没有说到，但是我以前就我以前看这个译文印刷月刊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对，这也是我之后在看类似这种行间标点的时候会注意到的一个问题。这问题说起来还有点复杂，我想一想应该怎么来说这个。首先我可能想举一个西文的例子，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比如你去看这个美式英语和英式英语，他们在有的时候使用了这个句号和逗号，如果当它跟引号一起出现的时候，它这个句号究竟是写在引号内还是写在引号外，还有逗号是写在引号内还是写在引号外，美式和英式的体力是有点不一样的。然后你会发现美式的传统媒体它可能更倾向于把这个逗号写到引号的内部。
嗯，无论是直接英语还是间接英语都写到里面去是吧？
对对对。
嗯。
然后甚至我之前还在别的文献中有见到说有人甚至这么做，就为了避免这种在内在外的这个争议，他就把引号和逗号，因为引号是在上方一些的嘛，逗号是在这个下方一些，他们就排到一个视觉上是对齐的位置上，这样你也说不出它究竟是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就用一些排版的小技巧来绕过这种争议。
嗯，事实上就是电脑室里面你可以坑一下，
对
吧？
对对对。对，或者是你在这个传统的签字排版，你甚至可以把两个符号做两个小半片给它合起来，
对啊，给它拼到一起，对，
对，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在直排的行间标点中也会遇到，比如我们知道，像中文里面，你往往会遇到就是一句话的结尾或者一个分句的结尾有一个逗号，后面或者是前面会跟上一个引号，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安排这个逗号或者是类似的这种句号，一般是一个点号，它在行间的位置，或者说它在行间应该跟哪一个字符对齐，这里是有一些选择空间的。我之前看到译文印刷月刊，它往往选择的都是跟汉字对齐。
是的，这是最传统的做法。
对对对，我一句话结束了之后有一个句号，然后在这个句号前或者后，这个前或者后你可能需要根据语义自己去分析，会有一个后引号。那这时候它不会选择把这个标点符号跟这个后引号去做一个对齐，而是会跟引号前面的最后一个汉字做一个对齐。
对。
对，然后这个细节还挺有意思的，因为这个细节在计算机处理上是比较反直觉的。因为计算机处理上，如果我们说把一个标点符号放到行间，那基本上意味着它应该以它前一个符号或者说前一个字符作为一个移动的基准来计算这个坐标值，除非它的前一个字符也是一个行间或者是一个定位很特殊的字符。那么刚才遇到我描述这个问题，比如你遇到一个引号，引号一般都是行内标点，所以它就不存在什么特例，你就有可能会直接跟这个行内标点做一个对齐。这样子的话，在阅读上你会觉得，甚至有的时候你在这个视觉上，你也会觉得相关的行间标点会有一种下沉的感觉，会感觉并没有落在它应该落的那个位置。
对呀、但是事实上，这位听众他发来的这个样章里面，他是区分这个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所以他这个故意这个句号的位置是不一样的嘛。
对，我倾向于认为，就是它的实现结果就会形成这样一个效果，就是一种很自然的实现结果，就是跟它上一个字符做一个对齐。
当句号在引号里头的时候。那么它做出来的话，这个句号呢就是和汉字对齐的。当句号在这个引号外面的时候，那它做出来就是和那个引号对齐了，就不是和汉字对齐。
对对对，因为这个原始的这个纯文本，它就是
对
有一个
对，
符号的先后顺序关系的。
这个逻辑是对的，但是呢，还涉及到这个标点符号和编辑体力的问题嘛，有点麻烦。说实话，因为像这个引号与这个逗号句号之间的这个关系位置啊，就是要不要区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事情啊，这个区别是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晚近的时候，我们中国内地的这样的这个标点符号用法才是会相对来讲比较在意的。其实，在日文里面，就因为大家知道，本来日文的这个标点符号，它本来就是用法就没那么严格啊。因为日文那个语法的关系，他们对这个标点符号的依赖度并没有中文那么强啊，所以他们有时候打这个标点符号其实是非常随意的。有些地方呢，这个用法呢是没有这个统一的这个死的这个规定，那最后的就要依赖于各个作家和这个出版社他们自己的编辑自己的习惯用法，所以往往有的时候，那这个并不会有一个这个风格并不是非常统一。
对，对，我甚至我刚刚翻了一下这个译文印刷月刊的一些资料图片，我还注意到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可能比较有代表性。我晚些可以把这个图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因为之前 TIB 其实做过一些页面来展示译文印刷月刊的一些资料。对，它这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子。
因为译文印刷月刊那个时候就是其实是民国的时候嘛，原则上它是竖排的双面装，对吧？
对，它的这个排版不是很稳定，有的时候它会有双面，当然它首先横排竖排都有，有的时候它会双面，有的时候会单面，甚至有的时候会用行内这个点号也是有的。对，就是它里面有一个，你可以看这个页面的左下方，它在讲西洋字体那一块儿有一个意大利体，然后后面有个括住。首先，这个意大利体就是有一个直角引号给它引起来，然后后面有个括住是 italic。然后这个意大利体和 italic 后面其实有个逗号，因为它是一个分句。这个时候正好这个 italic 遇到了换行， 所以它的排法是把这个逗号放在意大利体的体的右下角，
嗯嗯，
然后把这个 italic 直接放到下一行去，
嗯，
如果我们按照一个严格的这个标点符号出现顺序来说，你甚至可以认为它的顺序是错的，因为它理论上应该是处在这个 italic 括号的结束位置，但是它不但不在那个位置，它还提前到前一行去了，因为它为了跟汉字做一个对齐，
嗯，我猜它排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对，而且我觉得在排版的甚至一定程度上在阅读上，你是觉得这样，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排版会更自然一些，因为我确实更期待就是相关的这个标点符号是围绕汉字来展开，特别如果它是一个中文为核心的文本，而且它使用的也是中文标点的话，而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你可能会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围绕汉字在它周边展开的一些标记，所以从这个角度我觉得这个逗号出现在意大利体的这个体的附近是一个比较舒服的感觉，嗯，虽然在语义上有一点奇怪，
对，而且可能这是它的一个体例，你看同样一页就上面那一段，当他讲到那个黑体那个 Gothic style， 哪怕不涉及换行，他也把这个逗号是画在这个括弧的前面
啊，对，他也是这样的，就他会把括弧放在外面，因为他认为这种汉字标点应该跟汉字产生更紧密的关系，
但是你又看同样的下面这一段，就是刚才你看到那个 Italic 的后面的后面四行有个Job types， 这个 job types 它最后它是西文，然后它是用蝌蚪引号躺倒的排在这个直排的里面，然后这个躺倒的蝌蚪引号的右侧有一个逗号，
对对对，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例子，而且我甚至觉得这有可能是它的体例里不能处理的一个例子
对，如果他允许这个情况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讲，刚才那我们刚才说的那两个逗号啊，都应该排在那括弧的右边，是吧？
是的，是的。我们其实可以从这里看出，就是技术上你完全是可以把这个逗号放在一些行内标号的附近
的，是的，
所以并不是技术上有什么障碍，而是他就是这么选择去做这个设计。
嗯。那理论上嘛，就是说你中文标点是标注中文字汉字的，然后西文标点是标注那个西文字的嘛，嗯，所以这也就是因为为什么我特别不喜欢在这个用中文的那个尖双尖书名号的那个符号去写那个西文的那个，比如说英文的那个杂志名字。就我觉得中文的书名号去配英文的那个杂志的名，那个英文的书名，就感觉很特别不搭
啊，确实，
当然了，我们也说嘛，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体力应该是不用中文的书名号，因为那个是英文的书，那么英文书应该用英文的意大利斜体嘛。当然了，因为有另外一种体力，体力他觉得，因为他整体风格你是中文对吧，然后你的中文你画这个括弧在这个边界上面，你括弧的话它可是可以用这个中文的标点符号的，有些地方的确也是那么做的啦。但是我个人就觉得蛮怪的，就是用中文符号，用中文标点符号去跨这个西文字母，嗯，我尽量避免，嗯，能避免是我个人会尽量避免掉。所以啊，哪怕我们在说这个原则上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则的，但是事实上你在实际的排版里面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你这些规则没有办法具体的实现和巨细靡遗的覆盖到每种情况的话，那么最后怎么排的话，就实际就是排版工他自己当时他个人的一个理解和个人的一个处理，对吧？当然退一万步来讲，但是因为这个译文它是在民国时候排的嘛，我们整个那个新式标点符号也是刚刚兴起的一段，一个时，当时，所以它整体的风格还是不太稳定的，就是它还是在成熟的这个发展的中途阶段，我们并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例子来看。 就是因为像比如说看到这位听众他做的这个样章嘛，因为他是想实现这个行间标点嘛，所以他把所有这些点号这些标点都做到行间了。但是事实上有很多符号的话他其实没有必要做到行间的，就是他在行该是在行内的就是在行内的，比如说直角引号就其实他就是在行内的嘛，对吧，因为就是他也是给他当成一个括弧来看的嘛，对吧。然后像在日文排版的话，日文排版的竖排的时候，像感叹号啊，像问号啊，冒号啊，这些也都是穿插穿插在里面的，就是它会占一个全身，它插进来的，很少会放到这个行间里面去的啊。但是传统的话中文是这些东西都统一放到行间，这是会有这个风格的问题的。就不同的标点会有不同的处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要内容就这么多。下面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二月份这个会员的抽奖的奖品。那么非常感谢陈主哈，因为大家也知道嘛，我们前几期节目啊，请陈主和何世阳啊这两位嘉宾来跟大家谈了一下他们最新出的那本新书，叫《复刻字体设计》。那么现在这本书终于印出来了啊！我其实说实话，我们在那个录音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印出来呢啊，所以呢，年末年底的这个新年的年底之前就终于印出来，终于慢慢的上市了，所以呢这本书呢也印出来了。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为我们自弹自唱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呢提供了这个奖品。那么所以我们二月份的抽奖的奖品呢就是复刻字体设计这本书啊，其实是2024年1月由中国的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那么我们二月份的会员通讯啊，计划是在2月18号的这个礼拜二发给大家。所以呢在2月17号之前，所有的在籍的会员呢都有机会参加这个抽奖。我们再次感谢播客嘉宾提供的奖品，也祝大家好运。好吧，那郑宇你说下尾。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反馈呢，都可以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各个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在 Twitter 以及在微信的 ID 都是 thetype。在 Facebook 搜索 The Type 或者 Types Beautiful 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在 Instagram 上找 The Type 下划线 COM， 在小红书上搜索文社应该都可以找到我们。
本期节目由 Eric 和郑宇主持，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中文排版中的双面装与单面装。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